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9至2020年河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累计冤狱11年半，上海七旬孙卓英又被构陷到法院，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玉堂遭5年半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信息统计，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至少11人被迫害至离世， 至少10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531人次被绑架，至少117人次被骚扰，至少19人被非法停扣养老金，一人被非法辞退，被勒索抢劫至少205万元。统计时间范围为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河南省禹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志芬女士2020年5月13号在家中被警察强行入室绑架抄家，被送到许昌市看守所非法拘留，仅仅三天后张志芬就被迫害致死。河南省巩义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春花女士2019年12月8号被警察入室绑架，不到六天时间12月14号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卓英老太太2020年12月9号被浦东分局国保杭头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目前她已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孙卓英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卓英曾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11年半。2011年5月，孙卓英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浦东新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期间，孙卓英喊法轮大法好，狱警队长指使犯人把脏抹布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用胶带把他的嘴、耳朵、整个头部一层层封起来，把他的双手反绑，双腿、双脚也用胶带层层绑住。恶人还用重物不断砸他的头，边打边骂，持续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直到孙卓英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出现大出血症状才放开。此后，狱警多次逼迫孙卓英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被他拒绝。狱警就把他关小号迫害，每顿饭只给他一两，从早晨五点半开始面壁罚站到半夜12点。因为孙卓英不肯写保证书，狱警还指使犯人不断地对他辱骂殴打，强迫他在地上蹲格子，期间不许挪动，每次要蹲到半夜12点。夏天，孙卓英的手脚全部被用封箱带与身体绑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监狱人员再用厚厚的棉被盖在他身上捂，孙卓英被捂得大汗淋漓，身体虚脱。冬天，孙卓英被发作到半夜12点，稍一打盹就被殴打，用冷水浇脖子。气温零下十几度，夜里每隔15分钟，孙卓英盖的被子就被掀开一次。他还被强迫每天不停地在监房里来回走、奔跑。2016年5月，孙卓英出狱回家时，一只耳朵被迫害到几乎完全失聪，浑身疼痛难忍，走不动路，身体极其衰弱，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现在孙卓英又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并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主办法官是朱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堂先生2014年4月在家中被国保警察绑架构陷，2015年2月13号被非法开庭，当庭被下药导致神志失常，被非法判刑5年半，在监狱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9年张玉堂冤狱期满回家后，至今仍不断遭到公安机关的非法监控和上门骚扰。张玉堂现年68岁左右，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一改火爆的脾气，与家人邻里都能和睦相处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后，张玉堂屡遭迫害，1999年被非法劳教2年，2002年被非法判刑3年。他在鸡西劳教所遭到毒打，在鸡西市第一看守所遭酷刑折磨，被恶徒用打火机烧手指、钢针扎双脚，在鸡西哈达监狱和牡丹江监狱遭受多种酷刑迫害。2014年，张玉堂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李学军等人绑架，非法抄家，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在看守所里，张玉堂遭到警察猛打嘴巴， 因张玉堂不配合他们的要求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三次，手脚被铐在暖气的上水管和回水管上，整个身体贴在墙上成大字形。在爱民区法院庭审过程中，张玉堂在陈述事实经过时感到口渴，审判长季明让人拿来早已准备好的一瓶矿泉水。张玉堂喝下后不到十分钟就出现神志不清、头晕、思维模糊的状态，有人看到瓶盖上有模糊的针眼。下午张玉堂头痛得无法忍受，手脚僵硬，审判长让人把张玉堂推到休息室，让医生给张玉堂量了一下血压，说一切正常。律师愤怒地说，我的当事人都这样了，你们还继续开庭，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法院经过六次非法开庭后，张玉堂被枉判五年半，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秦来监狱、齐齐哈尔监狱，期间遭到暴力殴打、关小号等各种酷刑。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苏格兰学员在首府爱丁堡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德国杜伊斯堡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2号，来自苏格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爱丁堡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学员们摆放好展板，展示五套功法，同时也向行人递上真相传单，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名到爱丁堡旅游的男士主动来到展位前，他说，我去过香港，去过中国，那里的一些人和我说了当地情况有多糟糕，包括中共迫害法轮功、维吾尔人等等，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他签名表示支持，还说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一位当地的老先生表示，自己曾在中国大使馆前见到过法轮功学员和平犯迫害，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谴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并说自己之前已经签过名了。有四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爽快地拿了中英文真相资料，在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欣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举行的这次反迫害征签活动，目的在于敦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2021年6月12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杜伊斯堡市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同时演示五套功法，并穿插腰鼓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聆听。有的当场学练动作，有的主动询问集体练功点的讯息，还有人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当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类似的活动在当地已经举办多年，很多民众因此听说了法轮功。住在杜伊斯堡的梅尔夫告诉学员，我在两年前看到你们的活动，当时就签名反迫害，回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大法的相关信息，现在我也开始读《转法轮》这本书了。梅尔夫还将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分享给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女。当天他们在真相点附近待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女孩子一直在学习着练功动作。梅尔夫的姐姐很高兴自己的孩子对功法如此感兴趣，还鼓励他们坚持做完第五套大作功法。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也达到3789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爱国不是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中，当讲到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有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其实这是被中共有意灌输的结果，是中共偷换党和国的概念造成的。当遇到有民众对党和国无法区分的时候，有的法轮功学员就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的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土地上的这个政府，这只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到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0年的历史。再比如，大清帝国指的是满清几代皇帝统治中国这块领土时的满清政府。中国这块土地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而这块土地上的政权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变化着。旧的一朝去了，新的一朝一定会到来。孙中山反对腐败的满清政权，但人们能说孙中山不爱国吗？他反对当时那个政权，恰恰是因为孙中山爱国。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德国人，他生前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但如果给爱因斯坦扣上不爱德国的大帽子，相信很多说法轮功学员不爱国的人都会觉得奇怪，因为纳粹根本代表不了德国。显然，国家和政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爱国不等于爱统治那个地方的政权、那个政党。共产党建政后已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的非正常死亡。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持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误判的风险，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让民众远离他，避免被淘汰。这正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热爱啊。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
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不收礼的老师。 故事的主人公是吉林一所小学里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因为不收礼，全校都知道他，都出了名了。可是之前的他，面对学生家长送礼，那可是来者不拒的。那为啥他就不再收礼了呢？他又是怎么从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到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静玉，家住在吉林市，在一所小学里当班主任。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运动的年代，所以我从小就争强好胜，凡事都想争个高低，得到了就沾沾自喜，要是得不到，晚上连觉都不睡，绞尽脑汁算计着该怎么办。就这样争来争去的，弄到最后身体一团糟。当时我40岁不到就患有脑血栓的前兆，而且有严重的亏气亏血，别说自己说话气不够用，就是谁在我身边说话，我听着都累，跟要断了气似的。那个时候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在课堂上带学生，我只是坐在讲台上，单是看着学生一忙活，我就已经上不来气了。我还有偏头疼、低血压，整天头晕脑胀的，有一次竟然晕倒在了公厕里，因为我的双侧软肋骨膜炎，犯病的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最折磨我的是神经官能症，经常是连续一两个月整宿都不睡觉，吃啥药都不好使。医生说，你得注意了，再往前一步就是精神分裂。严重失眠导致我心律不齐，心脏早搏，心跳每分钟偷停17-18次都是常事，救心丸随身携带。在这种情况下呀，我到学校里上班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了，哪有那个体力和精力带好学生呢？一到逢年过节，学生家长都给我送礼，那个时候只要家长送我就收，也习以为常了。虽然表面上我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谢绝的话，可是我内心却是非常渴望得到的。对送过礼的孩子，我想法照顾，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这样，我一边上着班，一边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越来越重。我到省城各大医院找专家，也没看出个名堂。最后的诊断是，全身零件都松了。医生说，你要不信的话，再到外面找人看看吧。我心里很是绝望，身体感觉沉沉的，躺在床上，身上的骨头都要压碎了，晚上起夜都下不去床，真是生不如死。我每天硬撑到学校放学，回到家立即就躺下来，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了，每年都住院。病痛折磨得我心烦意乱，脾气暴躁，三句话不到就急，家里人在我面前大气都不敢出。我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可是她练法轮功后不到半年，那真是身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年治不好的顽疾都没有了。母亲把《转法轮》这本书寄给了我，劝我说，只有大法能解除我的痛苦，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听了母亲的话，打开《转法轮》一看，书里的内容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废寝忘食地读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练动作呢，法轮功的师父就为我清理身体了。我连拉带吐，吐的都是橘皮色黏状的液体。有一个周日，我一宿上了10几次厕所，可是周一早上什么事都没有，照常去上课。一整天没吃东西，非但没感到虚脱，还觉得非常的轻松舒畅。我说，这也太神了。随着我继续看书练功，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所有的病症渐渐地消失了。同事们看见我的变化都感到惊叹，我身体好了，心情自然也好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干了。在课堂上我认真带学生，教室里的水磨石地板每天放学后都得擦，我总是在最后一节课处理完班级的工作 布置好作业让学生写，我自己就一组一组的擦地。这要放在以前呢，我看别人干活都上不来气。现在扫雪刷厕所我都抢着干，学生家长也看出我的变化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也开始练法轮功了。修炼以后，我明白了法轮功书里讲的不失不得的道理，在遇到学生家长请客送礼的事，我都一概拒绝。我在家长会上说，我现在开始修大法了，大家都看到了，师父把我的一身病都去掉了，我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激。既然修了，就得修出个样来，不能给大法抹黑，随便收礼占人家便宜，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从现在开始，我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教书育人是我的职责，我会把每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尽我最大的能力带好他们，请大家监督我，支持我修炼。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给我送礼或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了。看到我身心的变化，我的同事中有 80% 的人陆续参加了法轮功的9天班，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其中有一部分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我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是亲身的受益者。法轮大法把我从自私和痛苦的深渊里拔出来，把我洗净，教我做人，教我重德，教我提高心性，让我无病一身轻。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很多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指出大明王朝亡于烈性鼠疫，可是奇怪的是，鼠疫却不染清军。当时神医吴又可以道家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一方百姓，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不可能治平全国的疫情。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欧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50万义军，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第四部分，关宁铁骑也不染疫。一，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在上期节目里，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0000关宁铁骑，一直打到28号早上，吴军才支撑不住了。而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 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二，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一万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四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6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芒果尔泰、阿巴泰、阿吉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4万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5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30000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名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元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5天收复4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第五部分，明朝瘟疫多，冤狱见因果。一，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 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二，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罪，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如廷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即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三，两大特色暗存因果。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以四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以四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露天机要遭天谴的。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疫，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郑霞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明朝王阳明祷文祈雨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以四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四，朝廷犯罪百姓连累。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这是给人间留的谜，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这又是谁呢？第六部分，三方神迹有根源，皈依直指袁崇焕。 一，迫害罪弥天，活寡袁崇焕。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3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场面之惨亘古绝今。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3000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谎言，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二，冤狱杀长剑，大义却罕现。可能有人会反问，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吗？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义灭大明根源于此。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 SARS， 新冠疫情 SARS-2， 未来大疫 SARS-3， 日月循环，历史重演。 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天，大法弟子林仪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远处一位大姐走路一瘸一拐的，走近才发现她每走一步好像都非常痛苦。林仪问她：大姐，你的腿怎么了？她说：我的腿疼了有20多天了，疼得都睡不着觉，上医院看了，医生说检查检查再说吧，可能要住院。住院那得多少钱啊？我一个农村人，没有退休金，手里也没有钱，我只好回家了，拖一拖再说吧。哎，疼得厉害时，我死的心都有了。林姨说：告诉您一个不花钱的好办法吧，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腿就会好的，您常常念，您就能远离灾难，就会遇难成祥。他说：有这好事，我信，我诚心念。他马上就大声念了起来。听他念了一会儿，林姨就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为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驱病，也讲了三退，什么是三退和为什么要三退，并告诉他目前已经有3亿多同胞声明三退。他说：好，我同意三退。刚说完不一会儿，他就说：我怎么感觉腿不那么疼了？林姨说：你走几步看看怎么样。他就走了几步，说腿不疼了。林姨让他多走几步，陪着他往前走了有50米左右。他说：真的不疼了。林姨又对他说：再多走走看看。他又走了差不多100米，返回来后激动地说：我的腿真的不疼了，正常了，我太高兴了。他热泪盈眶说：我真心的感谢你。林姨说：不要谢我，谢谢我的师父吧。他含泪说：谢谢师父。林姨说：你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丈夫和孩子，以及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三退，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这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让林姨放心，说他一定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